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先在这儿问候您平安。不知道您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啊？活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真是非常需要被鼓励。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勇气，我们需要盼望，知道人生不论在任何的状况，总是有一条正确的路可以走下去。云彩飞扬节目就是为这样的而做，让每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即使有时日子好像在细雨阴霾的当中，也能够有乍见阳光的喜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白云为您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是林凯庆老师。凯庆老师目前是一位专业的心理学讲师，那么同时呢也在佳音电台主持快乐送到家这个节目。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名字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真好，有个节目能够把快乐送到家。而这个主持人呢，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他能够有这样的把握说我们就是要把快乐送到你家。当我们认识凯庆老师之后，才发觉原来他还有一段很特别的生命故事。从小他是一个拒绝上学的孩子，在外面游荡的日子带给他的是挣扎痛苦，他怨恨家人，他不喜欢自己，他甚至有自杀的念头。而这样的过程一直到他17岁，因着一句话的启动，他整个生命的城市被改写了。而也在那一年，也就是17岁的那一年，他才正式的回到学校去当个学生。如今凯庆老师他拥有教育硕士的学位，那么当然印着自己生命的历程，他也帮助了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林凯庆老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林凯庆老师。非常高兴林凯庆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
谢谢白云姐，也谢谢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跟听众朋友在空中一起对谈。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我跟听众朋友一样很想要听听林凯庆老师的故事啊。因为当我知道说你在小学的时候啊就拒绝上学啊，我觉得怎么会一个孩子那么小他就说我不要上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一个状态？
对对，
是。那如果以一般心理的角度来说，这个孩子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里，而以至于他无法道清楚他想的感受的，以至于他用非理性的举动跟生活形态去表现他内在的心情。那其实如果要说我为什么会拒学应该是说我的家庭背景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东西还不是最精彩的哈。我应该说，我到底怎么解除那个拒学？后来你知道我读书了哈，我是17岁以后就去读书了。
是，
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么老的学生
是，
然后甚至有人说哇，17岁读，后来还可以读到美国去了。那我们的孩子 根本就不急嘛。
啊，所以我想凯青老师你的这样子的经验啊，我相信也可以给很多人啊，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好像就很害怕，会觉得很无助。
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道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孩子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去解说他的那个状况。
对，
他就是用一个现象来表达，那可能大人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出什么问题，
连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承接那个冲突。但是我却觉得最可喜可贺的是，哎，到底我的转机在哪里？
是，我想那个是一个重点啊。
对，
那要讲这个重点之前啊，我想凯青老师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小时候的背景，
到底怎么会
以至于成为一个这样的孩子，
是这样子
哈。
好，那我们就说有这种症状的人，或是说不一定有这个家庭的孩子都会这样。
对，
那就我来说，我是一个个案。
嗯，
那因为我的家爸妈，我出生在非常乡下的地方，我们家有很多小孩，七个小孩，我是最小的。那在我的印象里面，爸妈就是打架吵架。那爸爸是一个幺儿子，不是很负责任的幺儿子。那所以妈妈非常的辛苦啊，妈妈要养育孩子，要种田啊，还要接受父亲的责打。
嗯，
所以从小我对于整个家庭的混乱，其实没有办法道清楚里面的感受的。所以我从小就很坏。所谓的很坏就很叛逆，很叛逆，那就爱乱跑。那后来我为什么会拒学？第一天我记得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啊，到学校去，然后我的姐姐大我两岁，哎，她就举手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回去看看我爸爸有没有打我妈妈。”哎，你看这个就是小孩子的非理性的思考，魔术式的思考，所以我就跟着回去了。我就跟着回去，从那一次跟着回去看爸爸有没有打妈妈以后，我就再没有进学校了，没有再进学校，一直到17岁。那你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要回去保护我妈妈，我要回去保护我妈妈，因为我爸爸会打我妈妈，这是非理性的，以至于我都不爱读。所以我妈妈每次说哎，她用脚踏车载我到学校，她回到家我也跟在后面回到家了。那我做什么呢？我就到处看戏，就在家里附近乱，然后就看到野台戏、歌仔戏、布袋戏，反正我就是自由，随时都可以跑回家看妈妈。其实妈妈在不在？妈妈也不在。妈妈去夏天了，可是我就是不读。
大人对你呢？
没办法，而且大人也没心情，说真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的乡下生活其实不认识字的人还蛮多的，所以这个感觉还没有那么普遍。好，所以我这样一讲，听众朋友就知道我大概几岁了。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像这个时候的年代，大概那个教育局会来找你。好，你不可能把一个孩子留着。可是我那个年代是这样。
是，那凯青老师，你刚刚说啊，你就自己到处跑看戏，描写一下你那个时候的生活怎么样？你到今天好像并没有成为一个文盲，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哦。
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我写了一本书叫《情绪的故事》，一半是我从小的故事，然后那一半是讲心理专业的东西。那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心里面的感受很强烈的是说，哇，人真的是上帝造的。为什么？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家庭里面成长，我就有一种渴慕了解宇宙，有一种渴慕了解生存的议题。我看歌仔戏，好吸引我的是那些戏，然后那些故事，看一看我就会很想研究这些人是谁，我就跑到后台去看。所以我就小小年龄，我一定会前台看完了就去后台看，所以妈妈是找不到我的。那我就一直研究他们，一直感觉他们，一直感受。我说不出语言，可是我一直感受他们。那稍微大一点，我就到书店的漫画书看漫画，然后慢慢看，然后就到书店去看那些薄薄的，哎，然后我看不懂，我从图画看到字，发现这个字常出现。那其实我已经学龄期的年龄的孩子了，我看不懂，我就把它画下来， 然后就回去问我的房东的孙子，问了我就把它记下来，我就这样过了我自己自学的岁月，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叫做什么，只是我觉得我好有兴趣看，所以你知道我看了好多歌仔戏，你看杨丽花、许秀年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出名，在演那个野台戏的时候都被我看到了，你知道、然后一块钱就进了那个戏院里面看黑白电影，看他一天，然后就看书看漫画，然后从最没有水准的开始看。如果我讲有没有像白云，我们差不多年龄的什么姐妹啊，宝宝的小说啦、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懂不懂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到励志的那这个东西，然后我天天一直会看的看一本书，谁都猜不到是什么，如果猜到
是什么
我一定要请他吃大餐，黄历。
哦，就说传统很多人都要去看那个哪一天是好日子啊，什么坏日子。
对，
你为什么会去看那个东西？
我算命。所以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就是拍命爱圣命，就命不好就一直算，就期待我每年算，每天算，每个礼拜算，每个月算，每年算，可不可以把我的命算好一点，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我322。哎呀，那种懊恼说为什么我不会是那种好命的，然后就感觉爸爸不好妈妈，我爸爸其实在我开始算命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我8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妈妈就常常被打，然后有时候会离家出走，然后我们就会在家里等他，然后还有就最后有时候他也会带着我们去逃亡，因为我爸爸等打他，他就会到逃到另外一个村庄，到这个村庄到这，所以我那对那个生命的感受是很流浪的，可是我说不出来，生命的感受是很不平的，所以我到我的青春期我叛逆的很早，因为一个有文字的人是比较容易有思想，有思想的人是比较容易批判，我就开始批判母亲，哇，跟我妈妈是非常对抗的，一直到我爸爸去世我全部都对抗他，其实我是很难养的孩子，所以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我哥哥都说我背主，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们是非常乡下传统的，可是他有一件事有一句话说，可是这个人信了耶稣比较好呢。
是刚刚您说背祖是说违背了您的
祖宗，因为我们乡下不可以、
这个、人已经叛逆到那个地步了，
对，可是他说是奇怪，可是这个人背了祖反而回来了、就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回来了。好，那我要说我的整个求学的经验其实是自学，那其实就是在寻找生命的定位，
对，
寻找我是谁。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自文出版社的那些存在主义那种哲学性的问题我看不懂，但是他有说不出的吸引我。
十几岁你就看了
呀，就一直翻那些东西、那很有趣，我买了第一本书就是什么字典，我最爱看的一本书叫黄历，最常看的，可是买的第一本书是字典，所以那个字啊多么可慕啊，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说哎呀，我里面怎么有那种字的动力，一直那样的有张力使我推到我今天不太一样。
是我想从这些的描述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整个那个复杂性，那个整个里面的很多埋在他里头，并且他又去接触啊，因为看戏了，然后真实的人生又看各种的书哈、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理不清理还乱。
对，所以我里面真的是在非常非常感恩一件事情，
是
我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我非常的悲观跟强烈的性格。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我哲学性的问题思考性的问题已经到了顶点了，你知道吗，我那段时间我厌弃自己，我找不到自己，还有那个时候看东西我一直看，看到小说琼瑶
是、
看到那个张爱玲，看到那个胡平清、严庆、华严，然后散文体也看，看到励志的也都看，像汪定军啊，这个我都看，但到最后我还是不满意，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生命的答案嘛。那我生命的答案是什么？我是谁？
是
我好会问我是谁？ 然后我很埋怨说，我为什么是你家的孩子，我为什么长得这么不好看，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一切都不及格，生命一切都不及格，所以我最爱问的我是谁。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问我是谁，再来第二句我活着为什么，我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整个在17岁以前，所以我说我度过危险的17岁，倒不是爱情的危险，而是那种生命的课题冲击的我好像窒息的，所以我决定自杀。我决定自杀。那我 自杀的方法是用枕头闷气，我发现不能够呼吸蛮痛苦的。哎，再来，其实像一个求知欲望，对宇宙、对人生、对自我这么有兴趣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放弃的。所以我说，好、哦，没有呼吸，真是痛苦，算了。后来呢，我有惧高症，我也不敢跳的，那我就去收集安眠药。可是我们那个年龄也不能够随便拿到安眠药，我就买半颗半颗，我就跟人家说我妈妈睡不着，所以我需要半颗安眠药，就收集。我印象最深刻，有一次我跟我的那个房东阿妈去拜拜，去城隍庙。我从小都很爱拜耶，我就跟他初一十五就到整个大庙小庙这样初一十五，而且凌晨，所以人家都说我很坏很皮很叛逆，可是那个阿妈喜欢我，因为我就特别会跟他一起拜，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这个是七爷，那我就很礼貌的七爷点了一个大头，然后八爷点了一个大头，我就对那个整个神明的敬畏。那么那天我就问城隍爷，我说请你告诉我人活着为什么，我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否则我真的不想活了。我就问了，我就在那一段时间一直，那有一天我就看了一份报纸，那因为我从小你这样听就知道我对文字非常的喜欢，我很喜欢文学，所以我对文字很敏感，我就看了一份报纸写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诶，这句话好特别，很吸引我，我就看了再看，在电视也有，好，其实那时候那一位叫邱志坚然后我就说这是卖房子的吧，然后 为什么他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只有说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那我就找到，所以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我第一句话我问说，你们说我找到了那个找到，找到什么，然后他就说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我就愣在那里，
是
我说你们这是什么地方，不是卖房子的吗，就那个人说不是，我们是教会，你有没有把地址留下来，我们去看望你。我马上觉得，哦，我赶快挂断，因为基督教是没人教。我是本省人，我们乡下根本耶稣教，那个洋教那个耶稣教，这个是很恐怖的，人敢去信耶稣啊？我们那个房东阿妈有一次，我们去听那个邻居干妈讲，有一个外国人拿一个挂图。来讲故事，
讲故事，
那个挂图有鸽子，有怎么有什么，然后就一个糖果，一张卡片，哇，拿到好高兴，回去，我那个阿妈马上拿去那个灶，就我们煮饭都用那个炉灶，马上烧掉，哎、欸，哇，所以我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害怕，哦，这个牙刷膏是不能搞，可是他那一句话，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深深的吸引我，让我毛骨悚然。这句话我岂不是刚刚去问过城隍爷的吗？
你一直在找的，
我一直在找的，所以我就让他来我们家看我。
是，然后来看你之后呢？我想这个是一个真正你生命，你刚刚说那个最精彩的地方。
我还记得我那天晚上穿什么衣服、欸哦、我还记得那天晚上、黑白的电视在放玛丽莲梦露的大江东去，我还记得我那爱听不听，因为基督教对我来说，好像蛮有一点恐怖感的，因为那不是我从小就习惯的，我从小习惯的是一般暮年舅母观世音还有什么印度王子这样的戏剧跟这样的一个文化，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后来他就请我到他们教会去，他们教会就在我们住的旁边不远，所以我就去了。一去牧师讲第一篇道就把我抓住了， 他说人是从上帝那里创造的、
嗯、
人的位置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我们，为我们设计的一个人生绝非偶然，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上帝爱我们，要锻炼我们成为所以然的。哦，这就是我脑袋里面一直在转的。
嗯，
我到底是谁？你知道吗？我真的想自杀。可是当我一直想自杀的时候，我还会去探究轮回的观念，我自己会算。
嗯，
然后我就算算说，像我这副德性，还只是当畜生的份而已。所以你就会知道，如果以哲学思考，以心理学思考，嗯，你看我整个低自尊，这个民间宗教给我那个低自尊跟那个痛苦感，
嗯，
跟存在意识的位置，我是轮回来的。
嗯，
我还要去问那个房东阿妈说，人从哪里来？他说猴子变来的啦。我说哪？他说你看，你这里有一个脊椎，对不对？这个就是尾巴，一直缩，一直缩，缩进去的。那你看我是这么苦，
嗯，
妈妈常离家出走，常被打，爸爸是这样，然后我长得这样，我这么悲苦，就是我作孽来的。我今生苦，原来也是我上辈子也坏，所以才长到这里。那如果我现在想要结束自己生命，我下辈子还又是当猪当狗，哇！你看，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人要活着，好像认知行为治疗学派，就是跟你怎么想就怎么活呢，
嗯。
所以你看，我那个头脑里面塞的东西就是这样。最后我听到牧师那样的讲法，深深的吸引我，虽然我不是那么很快的了解那整个信仰的精华，生命的精华所在，可是那个已经是解决了我一半我一直在流浪寻找的话题。
凯婷老师，那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疑惑的，你就接受了这句话？
我已经疑惑百年了啦，
一直在找，
我一直在疑惑了，所以你知道我多乖啊，乖到我听到这样的话，一个这么叛逆的而且这么有自主性的人，我每天早上去查经，欸，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而且你知道因为我没有上学，所以我的睡觉是非常混乱，我妈说我可以一睡把我丢到水沟里我都不会醒，我妈可以说我可以睡一整天都不行，也就是我的那个纪律性都是很自我的，可是我就渴慕我要好好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我
是
礼拜天早上8点去，很冷的时候，牧师有时候1:2、1:1，我就这样冷冷静静的要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弄清楚。
是，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这句话深深吸引了林凯婷老师。而当他一直在寻找到底我是谁的时候，他从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他才知道我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且我的生命不是突然。
是，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改变带给我们今天要看见林凯婷老师他接下来给我们的分享，我想那是更宝贵的。我们在一段诗歌之后再继续林凯婷老师他的生命见证。
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介绍的是林凯清老师的生命见证。那么在刚才呢，林凯清老师跟我们谈到他经过了好长时间的疑惑，他终于找到了。那么凯清老师，对你来讲，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你觉得是什么？
在我生命里面，我常常想，救了我的就是信仰。如果我没有信仰，今天我不知道我会用什么形态生存下去。我真的知道就是耶稣改变我的生命。当我找到耶稣以后，耶稣找到我以后，我的生命就真的完全不同啊！那不表示啊，我后来跟我的家庭、跟我的母亲、跟我的自己的和好的历程是不用走的。不，我还是要走。可是我觉得耶稣的信仰深深的把我的根基改变了。
是，
那第二个就是我的读书。我读书了，所以当我信了主，我的生命的观点完全改变的时候，我决定一件事，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是，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哈，我们要再回到您的17岁那一年。
对，
终于您也找到了哈。
对，
那么这个找到了以后，你那时候才开始去读书了。
对，我那时候同时就进行两个地方，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学校。
所以你看见哈，那个人，当你那个问题没有处理的时候，你几乎根本是一个乱的。
是，
那你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开始去读的是
初中啊，
哦、真的是一个好大的学生
哈。对，
可是你已经读过很多东西了。
对，
你再回到那样的一个初中开始，
对， 对，
那那个时候对你来讲，你觉得
不困难？嗯，但是比较困难是数学，
嗯哼，
数学。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从小学是读到初中，数学也是一样乱。好，但是就是我数学很不好，那其他的文科的，只要用背的、用文字的，我都没有困难。我还读过全班第三名，
是
啊，包括会计啊。但是很有趣哦，就是我一读书以后，我就更提升自己的。我一进初中，我说上帝，我还要读，我初中毕业要继续读。嗯，然后我等到高中，我说上帝，我还要读。就是我这整个对知识的渴慕其实是很深沉的。然后我在读要读的里面，我生出了一个理想。我说上帝，我真知道青年呢没有得到生命的归属感跟生命的认识，很可怜呢。我以后要做一个介绍人家认识耶稣的人，解决青少年的心理的问题的人。所以我就决定，我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心理学的书来介绍。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有很多对心理学有一些错误的概念。可是那时候我决定，我要为耶稣读书。
其实那也是你自己走过的一种心路历程。
对，
那我想凯青老师，我们来说说看，你刚刚说那个过程是其实是一步一步很深的，那从你这个人开始好不好？我相信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个你跟你自己的关系的怎么样复合，还有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个源头就是你跟神，还有当然你跟你的家人。
对对，当然我现在是用我自己的语言来整理。
对，
但是我那时候的历程也的确是这样。那我到教会第一个改变的是对我母亲的感觉。所以当我现在常常在讲到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哎呀，上帝你真是奇妙，你是照你的话行做万事的。所以上帝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人跟人自己和好的，所以他医病，医了病是让你跟你自己身体好，他赶鬼是要让你是属于上帝的位置恢复。人是神圣的殿，身体是神圣的殿，人是跟神来往的，不是跟鬼来往的。所以耶稣医病又赶鬼。再来耶稣说，你如果得罪别人不要献祭，去和好再来献。所以那时候我就读圣经，听到我很自然的被神引导，我开始欣赏我母亲，开始感受我母亲。我用一句比较不当的话，我开始原谅我母亲。原谅她没有办法把家经营的我觉得很及格，原谅她这样对待我父亲，原谅很多很多事。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我回去跟母亲和好，
是
第二件我跟自己和好，我开始欣赏自己。
嗯，
虽然到现在我也觉得也长得不是很好看啊。还是说哎，不够纤细，不够苗条，不够丰满，那这种感觉好像从青春期一直遗憾到现在。可是我就觉得我可以知道说，哎呀，这个人啊，你啊，就是上帝要使用的人，你就是走过任何一步都是特别的。哪怕你的苦，哪怕你的加持，哪怕你的身份都是这样。所以我开始喜欢自己，我开始充实自己，开始看得起自己。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我有一个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太喜欢这一个概念跟这个字句的。所以你看，我一个很自卑的人，17岁才去读书，自卑，然后看到人家有爸爸妈妈，人家家里秩序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几个点让我开始很实际的坐在我的人际关系、亲人还有跟自己的关系里。所以我大概18岁那一年，我就决志奉献要当传道人。
你觉得这是最可贵的？
对，
其实凯青老师，我刚刚在听你说，我好想打个岔。我觉得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是很有热忱的人，其实是最美。
对，
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是
对，我觉得那个是你已经在神的里面，你知道你找到你是谁了以后，我觉得那种的美哈，真的是神的儿女特有的那种
自尊感。
对对，
都不是什么身世带来的，也不是什么学历带来的， 那种自尊感就是你独一无二，上帝爱你如同眼中的同仁，把你的名字写在手掌心上，唯有你。
对，这是最宝贵的啊！当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正确的定位啊，
对。
那凯琴老师，其实你这个找到的正确的定位是从神而来的，
对。
那我想这个关系更重要，
对。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去认识他？你被那一句话吸引以后，你觉得说，哎呀，就是这样。可是你跟他的关系呢？
这个就要讲到我在我的书本上讲到的，我有两个重要他人，就是在我信仰的生命里面，就是我的教会的师母啊，他就带我读圣经。那他跟我说，好特别，我很少看到一个孩子把圣经读到这样。意思是什么？因为我有很有文字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看，我这之前就看尽了很多书，很多小说，我对人生起起伏伏整个都有设想了嘛。所以当我一读到圣经，我喜欢读的一卷书是什么，很少人也猜得到，雅歌。我就说，我这一生对我主观的感受来说都什么不好，可是我找到主给我的那种感受是我的美丽，我的尊贵，真的就像百合花，像玫瑰花，这样的耶稣，这样的神，我怎么诉说他，我愿意爱他。所以我怎么样去认识神，我读圣经，那我第一个真的是感受到神是父，神是父，那再来神是朋友。所以到现在我最喜欢是耶稣自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恩友，这首诗歌到现在虽然很多人都追思礼拜用的，可是我常常开心的时候就会跟，还是心情低潮的时候又回到我怎么样被主得着的这个歌。好，那神是朋友，哇，神是什么？是我的良人哎，
好亲密的关系
啊，是我的良人。所以我就决定，我甚至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都决定献身，让主差遣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即便到非洲，到落后的地方去宣教。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师母帮助我，他带我静默默想耶稣，带我透过诗歌把耶稣对我们的爱内化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你看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其实都很躁动，可是他就这样耐心陪我，一个下午就上一对一唱个歌，默想一段经文，然后在生活里面去经验神为你摆设宴席的经验。所以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妈说啊，你去读啊，我不要管你，嫁不出去的话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那钱我也没有钱给你读书，我说那也没有关系。可是神就一路一直带领，那我的师母就会叫我停下来感受一下，神是不是照他说的，你的生命不是偶然的，一点一点带领你。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真的生命的重要他人，他是这样牵着我一直去经验上帝的带领，我的奇妙的工作
是
一点一滴。所以我对神的那个扎实的经验就是这样。
是，
那到最后我真的当一个传道人是我一生的荣耀，我从来没有想要转行。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会不会真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我觉得很羡慕那种生命跟神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啊，是那样的亲密，是那样子的贴切，是那样子的爱的互动啊。我觉得你会感受到一个人当他尝到这样的滋味的时候，你真的要说我善有何求，
是
啊，并且这一位是神啊。那凯琴老师，我相信你刚刚说因为你一信主你就有一个17岁信主，18岁你就说我要奉献给主，
我就有一个理想，
所以后来你去读神学院，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我想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称你是凯琴老师，因为我知道你做很多是在这
辅导
的工作方面，
对。
那你这条路又怎么样来走下去，并且这个对你的生命来说，我觉得生命找到定位以后，你会知道你要去做什么。
是，
那这个路你是怎么被引导的？
哇，这个路也就是上帝都听到我任何一句的祷告，好，那就是我起初的理想跟心愿，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做一个心理辅导工作者，让人看到心理可以不用流浪， 可以因为信主，可以因为知道有一位爱他的天父，而不计较他身世身份是在世人来看有几两重，而是在你。所以这个是心理历程，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做这一块的工作。那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牧会，那在牧会的过程里头我也修习心理学的技巧也好，理论也好，包括我自己也走了一趟心理治疗啊，所谓的心理治疗就我去体会这些心理学的理论跟资源是怎么样去理解。我以一个传道人来看这个，哦，我觉得这些是语言，是我们服侍一般人很好的工具。到最后我到美国去读的是教育，所以我就把这以教育的概念，然后把心理学的知识变成一个尝试，然后让他看到，就好像你感冒，感冒就应该怎么保养自己。一个人生都每一个人都会嫌弃自己，都会惊慌自己长得这样，长在这个家，但是你怎么样去在这个家跟自己长得这个样找到你生命原始的面貌，那就是信仰。那最后就很多学校很多机构请我去演讲，甚至去开课，那他们就哇，你讲的跟纯心理学都不太一样。那包括最后我进了广播，在广播里面我已经讲了4年的心理发展，每一个发展里面你都会看到神创造人的尊贵。那我们可以用语言讲得清楚，而不是说啊，就是神爱你，你就是不要难过。不，我可以把你说清楚为什么你会难过，而这个难过的最后的结局应该跟神如何的接轨。这个，所以我觉得做这种心理工作的福音的那种接轨，这种是很另类的，可是很精致。
对，
那上帝就是这么爱我们，所以当我越研究心理学，越研究哲学，我越服在上帝的大爱面前。我觉得上帝爱我们，爱到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有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不懂而已，不是你觉得上帝太小。我觉得上帝大到我们不容易懂他，以至于我们要学习各方面的语言来表达，让那个语言帮助我们，甚至有时候也是要借着一些苦难来帮助我们，来能够衬托了解上帝的慈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走到最后从事心理辅导工作，但是我没有忘记传道，所以我每个礼拜还要讲道。
是，我觉得刚才听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很美哦。你说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心理学哦。我觉得心理学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的是语言，
对，
它是一个工具，
对。
可是你要用这个信仰，把这个工具来使用上，
对。
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跟内涵，
对。
你只是透了这样的一个工具，你能够帮助人，
对。
那其实你刚刚说青年人是你心中最大的一个负担，因为你自己曾经走过那样子的一个青少年，一个很迷惘很灰暗的一个日子。
是
那凯静老师，你现在你怎么样来做，你怎么样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我透过比方像我现在很多单位会请我去带营会带特会培灵，那我大概会讲一个身世的问题，会讲寻找自我认同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很美的例子，然后我会跟他们谈和好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人心理历程的严肃的课题。比方我是谁，每个人都在找我是谁，中年人都会找我是谁，对不对？虽然中年人都成家立业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中年人会突然就说，哦，我是谁，我这辈子都为这个家，为这个孩子，我到底过了我多少日子？你看那种懊恼就来咯。就心理学来说，这个时候懊恼没有处理好就有精神官能症咯。可是就圣经来说，中年有这个课题才好，表示你要回到父那里承担为父为母的责任。对对，上帝托付你，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就是中年人的责任嘛。所以你看，心理学在讲处理中年的心理危机，就是要活出意义，就要让人生有用。可是你看我们的圣经，早在还没有心理学以前，圣经就讲了，
是
你就是要承受地上为父为母的责任，牧养我的羊，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有用。 所以我实际的工作在我的工作坊里头，演讲也好，还是特会陪领，我一直在传讲一个信息的核心，和好，跟生命和好，跟神和好，你就不会有心理疾病。所有的心理疾病都是自己迷了路，没有家回，认同的困难使得自己活着无趣无望无助，甚至于罪恶感。可是如果你回到以自己心理历程命名它，摆对它，回到最后面看到，哎，上帝，原来我是谁，解决了，原来我活在当下该如何，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活出意义，每一段的人生阶段都可以最漂亮的出发。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我的信息啊，独特的，比较不一样于一般心理学的辅导，
是
一般心理学的辅导。
是，我想这里面是探究一个生命非常深并且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刚凯欣老师说的和好。
对，
而在和好的层面里面，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了，其实是从神而来。
对对，
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
对，
跟人和 好。我想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和好它是有一个秘诀的，和好它是有个路径的。我相信凯庆老师他自己走过这样的一个路，他也能够来传达这是一个能够和好的一条路径。那我想在节目最后啊，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一定有人是基督徒，也有一些不是基督徒，那心中实在也是有一些困扰的。那我想请凯庆老师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们一些你自己最后想给他们的一些的建议，或者有些鼓励跟勉励的话。
嗯哼，好，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心理障碍的工作，那我就觉得去跟自己的生命和好，跟自己的身世和好，跟自己的生命的剧本和好，但是最重要的是真的跟神和好。跟神和好，你不怨天尤人，中国人说顺天则昌，顺服神，把人生独一无二的剧本交给你演，你那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尊感好好演，他是一个农夫演他，他卖面的演他，对，木匠好好的演他，老师好好的演他。在这里有几个和好，一就是跟神和好，你才能够知命胜命，再来跟家世和好，跟自己的家世和好，你才可以顶天立地拍着胸膛说，对，这就是我家，哎，又怎么样，哇，天上还有一个家。第三个是跟自己和好，欣赏自己，特别是中年了，特别你如果去变脸去变性，你不觉得很麻烦吗？你去欣赏自己是男的是女的，长得这个样子，你想找不到第二个的，上帝说你独一无二，世界上就是只有你而已，我也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谁能够阻止你的尊贵呢？好，所以要跟自己的身份身世和好，跟神和好，身份身世，再来回家吧，回家跟你的父母和好，回家跟你的过不去的重要他人和好，特别是在生命里面伤害你的人也跟他和好，好叫你不会昼夜思想他的脸孔，你的动作都像他。好，所以我想这种和好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重点。好，那如果你能够和好，一的和好，就心理来说你不会有心理疾病，就我们的信仰来说，你就更尝试到上帝非常的满足你与他同行，他与你同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林凯庆老师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我相信我们一定深深的被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热忱，那个里面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吸引感动。我相信心中有好多东西在沉淀，在那个地方醒思，在那个地方发动。您还记得凯庆老师，他因着一句话开始他生命不同的转变。我找到了，您也可以找到。找到什么呢？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人生的目标。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当作一个标语，一个形而上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的重要。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目标？究竟我是谁？多少时候我们在为生计而打拼，我们在为生活而忙碌，我们常常忽略了真正的本质，更重要的是那个生命。好不好？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好不好？让我们好好的就生命的层面，我们去思考，去寻求，去得着，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蒙福的人生。如果我们是倒过来操作，我们求的只是生计，只是生活，这个人是会出问题的。因为生命的本质比一切都重要，那个原则，那个根基一定要先稳固住。在今天的节目，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说，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而我也可以告诉人家说，你找到了吗？我盼望你也能够找到，找到我生命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也找到我人生的目标。而这一切清楚正确的答案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我的生命不再是偶然，我的生命不再是毫无意义，毫无目标。而也因着这样的关系，我开始了有一个生命中非常美的祝福，就是和好。让我们先跟神来和好，我们才能够跟自己和好，我们能够跟人和好，我们可以跟整个周围的环境和好。亲爱的朋友，白云真是盼望借着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有把握说，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而我们生命也真正有了那个和好的密码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林凯庆老师的同意，将他见证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给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不但您自己可以重复的听，可以得到帮助，同时呢，也可以借着这些故事，您可以跟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你要索取我们节目中所播出的 CD 或者的卡带，都非常的欢迎您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 那么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当然，如果您对于节目您有什么样的领受，您有什么样的回应，白云也非常的盼望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传真给我们。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节目的诗歌跟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 说声